那我们今天呢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这个系列呢主题是关于雅各的一生啊。我们都知道呢，在旧约里啊，创世纪里呢，在前面几章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创世的内容啊，然后呢从十二章开始呢就开始讲了一家人，这一家人的祖先呢叫亚伯拉罕，神从十二章开始招了一个人，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然后呢你会注意到整个五十章的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十章，如果你有兴趣去分一分啊，你会发现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讲一家人。讲哪一个一家呢？雅各的一家。那你想一想，这个篇幅好像有点大，我们印象中好像其他的内容都很多，讲到什么，讲到洪水对吧，讲到创世对吧，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讲到很多内容啊，为什么这些内容加起来还不如讲一家人雅各的这一家篇幅长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在安排这些内容的时候啊，是不是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对我们最有意义甚至更重要的属灵真理呢？事实上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始的部分呢就是从创世纪的25章开始啊，那一共50章，从这一半的开始就来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雅各啊。所以我们会分大概五次的时间呢，我们会把雅各呢从他出生一直讲到他死。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可爱的弟兄啊，他是怎么成长的啊，然后呢神是怎么祝福他带领他的啊。所以我想借着这个分享呢来鼓励到我们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啊，这个系列呢可能对信徒的帮助会更大一点啊。原因呢，雅各的一生啊特别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他得救了，但是呢在神的恩典里他要被神所得着，或者说被神所改变啊。所以在雅各的一生里呢，神在他的生命里给了他很多的恩典，同时呢他也经历了很多的破碎。从出生直到死，我们看见一遍又一遍啊，神把他从雅各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熟悉圣经的都知道他叫什么，他叫以色列。神把雅各变成了以色列，这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的过程。神把我们原来的那老我死了以后变成了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名字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先用第一次呢我们来看一看雅各的出生。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25章的第19节啊，圣经是这么描述的，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啊，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好，我都知道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成长的过程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现代大家非常熟悉的词啊，叫卷，是吧？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卷的呢？从出生开始，对吧？我们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我们很多小孩子现在一出生就要给他报各种的班，是不是？然后呢请各种的老师啊，未来上各种好的学校。其实呢这个都不是卷的最高境界啊， 卷的最高境界呢，是从妈妈肚子里就要开始卷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雅各，对吧？什么叫卷呢？卷呢就是我要抓住我想要的，然后呢，我要取代别人，我成为前面的那个，第一的那个，对吧？这就是卷的全部意思。好，大家知道什么叫雅各吗？雅各这个词什么意思啊？雅各这个词呢，有两种译法啊，两种译法都对。第一个的意思呢，就是圣经原文讲的，就叫抓住哈。事实上呢，你用原文的意思更直接表达呢，不单单是抓住，就是叫抓住脚跟。他就雅各的意思就在讲他在母亲肚子里做的事，就是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好，我想问大家，他抓他哥哥脚跟干什么？你觉得他抓他哥哥脚跟做什么？因为他想要先生出去。阿门啊，这个就是卷了啊，就是雅各的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取代者，就我要替代你。他抓他哥哥脚跟目的是什么？你不能出去，我先出去，我就是哥哥啊，这就是雅各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很卷啊，你再卷也卷不过雅各，他没生出来就开始卷了，而且是什么呢？是要一定把他哥哥拽到后面去，他先生出来，这就是雅各。这个好吗？显然呢，神如果是好，他就不会改他的名字了，对吧？神在后面某一章会，我们会看见，我们之后会有一次查到，神要改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这说明呢，神并不希望他是这样，但至少呢，他的本来的老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雅各代表什么呢？雅各代表我们的旧造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去埋怨这个世代啊，这个世代是很卷，也不单是华人，整个东亚都是这样，甚至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奖励胜者，惩罚弱者的，这就是个世界的法则。所以你一定不会听见某个孩子说：“哎呀，我今年大学考砸了。”然后你说：“祝贺你。”你不会这么去讲，你一定安慰他，你说：“没关系，明年再考。”你的意思是，你还是得要考啊，你还是得要上更好的学校。所以这个法则就使得我们的旧造的生命呢，就是这样，就是雅各。就是我要去抓，而且呢，我要去替代。所以我们看见，当利百加去求问神的时候，他为什么求问神？我们回头看第22节啊，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啊，就这个相争啊，这个卷呢、啊，已经从母亲肚子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他是喜悦这件事还是不喜悦？显然是不喜悦的，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关系被破坏了，对不对？是这个兄弟的关系被破坏了，还有呢，他们之间跟母亲的关系被破坏了，对吧？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地上，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替代啊，去抓住脚跟，是谁的力啊？是雅各自己的力，对不对？所以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替代他的哥哥，这样的一个方式会破坏关系，同时呢，也会破坏自己跟母亲的关系，以至于他母亲会说呢：“我为什么活着呢？”啊，就是他觉得这个实在太没有意思了啊。所以神最初的设计或者说旨意呢，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我们明白的第一点啊，就是我的老我的生命呢，不是我们要去怜惜的，或者说呢，要去追求的啊。所以当他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对他说了一个预言啊。那这个预言呢，就是23节啊，这个预言特别的重要啊，我们需要把它留下来哈、啊，放在这儿啊，我们要记得，这个预言在后面呢会应验啊。这个、预言是怎么讲的呢？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这个时候谁是大的？显然是以扫，对吧？因为最终是谁先生出来？是以扫啊，说明呢，在神的预言里呢。以扫最后会服侍后生出来的雅各。那既然神是要预言了，是谁来负责这件事情最终成就啊？是神，对吧？那就说明呢，雅各他无论争或者不争哈、啊，最终控制或者主权是谁啊？是神。 所以我们建立两个概念，我们在一开篇啊，我们这个整个系列里先建立两个概念。第一呢，神掌管一切；第二呢，我老我旧造的生命呢不服，我要干涉，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啊，这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前呢，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啊。所有的人，我每个人老我的生命都是雅各，我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的努力。同时呢，我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实，就是神他才是真正控制一切的掌权者啊。我们再往下看看雅各他是怎么成为这个长子的啊。现在看起来呢，他已经不是家里的长子了啊，但是呢他很想要啊。我们看他是怎么要的，我们继续往下读啊。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爱雅各，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以撒爱以扫啊，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啊，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啊，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好，25章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先来解决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雅各和以扫他们想要的东西有不同吗？我们第一个问题，有，对不对？雅各想要什么？雅各想要长子的名分，以扫想要什么？以扫想要地上的满足他肉体需要的东西，对吧？在那一天呢，就是红豆汤啊。好，我想让大家继续想一想这个事，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这个我们要做一点解释。在这一家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一家，尤其以色列之后的这一家呢，长子的名分啊，其实不是说单单是财产啊，它是神的应许。或者换句话说呢，上帝给了亚伯拉罕呢两样的祝福，一样是什么？是地上的田产，或者说牛羊。亚伯拉罕是非常富有的，这一家三代啊都很有钱。就他们地上的资产是多的，但是呢，神不但给了他这个祝福，神还给了他们一个什么？一个极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只是一个开始啊，神在后面呢会有很多的应许啊。同样在比方说在13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啊，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现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啊。后面也是一样。那我们先停在这儿。上帝给亚伯兰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我们刚才读到了啊，就是他要赐给他地啊，他要赐给他很多后裔。同时在最初招他的时候他还说呢，祝福你的他就蒙福，咒诅你的他就蒙咒诅，就借着亚伯兰甚至祝福了万族，对不对？就是其他一切的，除这一族以外的其他一切的民族是怎么得福呢？是借着这一族来得福的。 好，那我想让大家想一个事情，亚伯兰在离开吾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地上的财产多不多？还是多的，对吧？是不少的，对不对？而且吾尔这个地方啊，今天考古学家已经发现是非常富有的，就是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一个非常发达的大城市，人口密集，交通设施、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的大城市，这就是吾尔。好，当上帝告诉亚伯兰这些应许的时候，这些祝福，亚伯兰看见了吗？没有看见，对吧？但是呢，当他离开吾尔，他要离开什么？他要离开他在吾尔已经有的田产，对不对？就上帝说我要给你祝福，但实际上呢，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已经靠着自己原来的双手努力一生的智慧所得着的积累，你相反先离开了，对吗？然后上帝说你去的地方呢，那块地我都要赐给你，你后裔会很多，同时呢，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但是现在你离开这个当口一样都看不见。好，这两样的祝福啊，一个是凭眼见的，一个是凭信心的，阿们，对不对？哪一个是凭眼见的？吾尔的房产，大城市的房产值钱的，没错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应该都同意这一点，是不是？好，离开吾尔的财产和相信神未来的应许，一个是凭眼见，一个是凭信心，这就是两种祝福得着的方式。所以神在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虽然他在后面他到了他住帐篷所在的那块应许地，神也给了他很多祝福，但是那个是在信心之后的结果啊。就今天神也会给我们日用的所需，甚至有一些主的门徒，今天的基督徒，他也可以用地上的财产去供应神的教会，但这都是什么？都是信心的结果，对不对？但是在当时，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呢，他从神手里接的这个应许，是一个凭信心才能看见的。好，他把这样东西要传给谁呢？大家想一想，你觉得亚伯拉罕只能传给以撒吗？亚伯拉罕可以传给的对象只有以撒吗？不是，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有没有别的儿子？有，以撒之前先生的叫什么？以实玛利，对不对？以撒之后还有没有生？还生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我们往后翻，创世纪的第24章，25章，还是25章？我们刚才在25章，在25章的一开始，创世纪的25章，25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啊，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舒雅，又是后面那些人哈，我们不读了。好，注意这里，亚伯拉罕为什么又娶一妻呢？因为萨拉去世了。啊，萨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又活了很长时间。亚伯拉罕是175岁才死的，萨拉是130几岁死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在萨拉死后又娶的妻子基土拉呢，又给他生了很多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有多少儿子呢？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都是亲生的啊，不是领养的，对吧？那有以实玛利，有以撒，有基土拉生的。好，现在问题来了，亚伯拉罕要把遗产给出去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遗产要给啊？他有两样，对不对？哪两样？第一，神在他的一生中赐给他的什么？牛羊骆驼田产，对不对？还有什么？神给他的应许。阿们。好，我们来看啊，同样是创世纪的25章，25章的第五节。好，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六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往东方去了。好，在第七节呢，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寿高年迈，他就死了。好，他死以前呢，做了一个动作，把儿子们都叫来，要分遗产。好， 如果我们不读第六节，你读完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你会怎么理解呢？你觉得基土拉生的儿子就不用来了，是不是？他们还来做什么呢？你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们，那你还叫他们来做什么？不是吗？是不是？你觉得我们怎么理解中文？怎么理解这个原文？原文是一切所有的是什么？是骆驼，是牛羊，对吧？那为什么他还要把财产分给他庶出？什么叫庶出的种子啊？就是基土拉生的，对不对？好，这就意味着在他给遗产的时候，以撒和庶出的种子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以撒要什么？要应许。庶出的种子要什么？要钱。阿们，没错吧？这是神强迫的吗？不是，对不对？他们要什么？我要财物，我就走了。我要神的应许，我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好，这样的话，以撒生的儿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两个儿子来了，一个叫以扫，一个叫什么？一个叫雅各。好，那他们俩要选了，以扫最后选的什么？我要红豆汤。雅各最后选的什么？我要长子的名分，那个应许我要，那是我要神。好，现在我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雅各了。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要了对的东西，但他还是活在他的肉体里。他的老我非常强，但是他做了一个对的选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的样子。你觉得我们信主以后就非常像耶稣了吗？好像没有吧。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跟人说我是基督徒啊，就怕绊倒人啊。为什么？因为就怕我这个有时候在肉体里的时候，别人说你还是基督徒啊，我们很羞愧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像雅各这样的，但是不是雅各就不得救呢？错了，雅各是得救的，以扫是失丧的。为什么？因为以扫不要神的话，神的应许，雅各要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到主里面，我们到底要得什么？我们的起点就是我要做雅各的选择，不要做以扫的选择。当我们做了雅各的选择，神会用我们的一生把我们变得更像耶稣。但是我们做了以扫的选择，我们没有给神改变我的机会。阿们，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们怎么才可能越来越像主？我得要把自己像雅各那样交在主手里。如果我像以扫那样，我就是要红豆汤，我轻看这长子的名分，我肯定就带着骆驼就走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最终是他们留在那块应许地，为什么这当中任何的一个分支最后都搬走了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要神的话和不要神的话。Right? 因为神清楚地讲了，就是这块地，我就是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对不对？这个神的应许讲得很清楚，你信你就会住在这块地，你不信你就会什么？你会走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事实上啊，在亚伯拉罕那一代呢，其实就已经有他和罗德的差别了，对吧？亚伯拉罕愿意跟着主，但是罗德呢，最终走着走着就走到索多玛去了。接着呢，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对比，对吧？以撒愿意要神的话，以实玛利最后就离开了，然后就到了雅各和以扫，你看又是一对一对一对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以扫之所以他要卖他的长子的名分啊，是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选择，这样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重要的祝福，也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的，就是我起点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我要神，我还是要世界，要红豆汤？好，我们来细一点看这一段啊，就是两个孩子他在长大的过程中呢，以扫他可能在人眼里啊，好像更像一个大家喜欢的性格的人啊， 他打猎哈，他会拿野味回来给你吃哈。雅各呢，有点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的形象，对吧？就是他，你看他很精明，他会趁人之危的，对吧？就是当你读完二十七节，还是在二十五章啊，创世纪二十五章到最后，你喜欢哪个形象？你应该会喜欢以扫这个形象，对吧？雅各这个形象趁人之危，对不对？你蛮好给你哥哥嘛，你为什么要趁他这那么口渴的时候，你非要逼他来卖他这个长子？你一点也没有讲兄弟情义。神没有在这里评论啊，但是我们清楚的看见结果，神最后是带领雅各得救了，以扫在他的选择里却失丧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雅各要一样对的东西，但是他没有用对的方法去要。以扫要一样不对的东西，无论他用人眼里多么好的方法去生活，他都是失丧的。对，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没有？不用管我一开始原生旧造生命多么的糟糕，可能像雅各那么诡诈，没有关系。你要什么东西？你信吗？你觉得当亚伯拉罕要把他所有的给出去的时候，那些基土拉生的儿子当中，如果有一个说，父亲呢，我也相信神的应许，你觉得亚伯拉罕会不会给他？会。你觉得上帝的应许只能必须给到一个人吗？不是吧。今天耶稣有没有替全世界的人死了？死了。神有没有应许你只要寻求就寻见？有，对不对？那寻求就寻见，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寻求吗？每个人都可以寻求，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想要呀？所以我们今天祝福的起点呢，我们作为一个孩子祝福的起点，我说主啊，我要你，我就是要你，而且要你的应许，你把未来最好的东西给我。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主就会开始祝福我们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雅各的另一面啊，这一面是非常好的，雅各的另一面就开始糟糕了啊，这就像我们旧造的生命啊，这是我们这个分享系列的一个主题。雅各的另一面是吧？他真的个人能力很强。神有的时候在地上祝福我们的方式啊，是让我们人这个本事差一点，是很大的祝福。就是呢，你在地上呢学习成绩也不好，然后呢考大学呢也考砸了，然后呢生意呢也没做好，然后呢工作呢也不咋地，这个其实是很大的祝福。但是雅各呢，在人的标准里，他真的很有能力。这个我们会贯穿整个系列，你会看见，从这第一次你就能看见了。他很聪明，对不对？他聪明在哪？他在谈判的时候，你看他迅速的能抓住别人这稍纵即逝的这机会，对吧？要过了这一个当口啊，他就拿不住对方了，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今天在生意场上的人，这一定要顾雅各的，因为他能迅速的把这单子落下来。为什么？因为在这当口对方是最弱的时候，你就立刻把这合同给签了，就趁这个当口，就这过了这一下。其实呢，我估计以扫再醒过来，再缓过乏来，他跑去找他妈，这事就没戏了，是不是？他就跟他妈说，哎呀，我饿了。你觉得他妈会说什么？我这正好炖了汤，你喝吧，不用让你长子的名分，因为做母亲的大的小的他都给吃的嘛，是不是？就这一下，这一下呢很关键。因为呢，以扫这个时候完全被肉体抓住，他太饿了。雅各能迅速的捕捉到这机会，能把这合同签下来，他个人能力很强。但问题是，神要这样东西吗？神不要。神要我们做对的选择是肯定的，我要什么？我要神的应许和祝福。但是神要用属神的方式去得着这应许和祝福，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有的时候一得救以后，说我很热情，我要去服侍神，但这个时候 当我上去做的时候，我往往做的是用自己肉体的方式，或者血气里的方式。啊，我们甚至会觉得一个教会，我觉得像管公司那样哈，很有效率啊。对，事实上呢，我们都是用雅各的方式来寻求属神的祝福。然后呢，我们看看神真正他的方式会是什么呢？好，我们想一想，假设那一天，我们还在这个故事里啊，还在25章的最后这个故事里，假设那一天不是雅各在那儿，是耶稣在那儿，你觉得以扫回来，耶稣会怎么回答他？耶稣会不会把这碗汤给他喝？一定会，对吧？耶稣把这碗汤给他喝，会不会问他说你要把长子名分给我？不会，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会？因为神不是用勉强你的方式来得着祝福的， right？ 神在最终一定是让你自己做选择，以扫会在他的选择里放弃他长子的名分，你不需要用这个方式。雅各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快死之前，他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最后会给出一个结论，你知道雅各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英雄榜里，雅各是有一个位置的，但是你知道那个位置出现的场景是雅各的什么时候吗？是他老年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的雅各。你看见了吗？神到最后把雅各真正变成一个敬拜者，像耶稣那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老雅各显出来的东西不是神要的，神要以扫自己放弃，不是神预定他放弃，是以扫选择，他就是不要的，他就是不要的。完了呢，以扫为什么不要？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最终选择不要神的祝福，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25章的第26节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好，我问大家哈，以扫出去累昏了是因为什么？他去干什么了？那天他去打猎了。好，你去打猎又不是去打仗，打仗你说你停下来别人就把你杀了，你可能会累到一个程度你干脆没有时间吃饭，你打猎怎么可能累昏了呢？打猎意味着什么？你累了你可以随时怎么样，你停就好了嘛，阿们，是不是？那也就好比一个小孩子说，哎，妈妈我特别饿。妈妈说你为什么饿？我打游戏啊，这我饿三天没吃饭了。可不可能？哦，有可能的，三天夸张点，三顿有可能的。那你为什么不吃饭呢？我忙啊，忙什么？打游戏。他一直打，然后等到他一旦停下不打，他就觉得他快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打猎了，打猎就是他的神，世界就是他的神，甚至可能到一个程度，我不要自己的身体都可以了，是吧？我不吃饭都可以。我相信他累昏了是真的，累昏了的意思就是当时你再不给我吃，我可能就撑不住了，这个是真实的。但是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世界了。所以当他的选择是这样的时候，神不能强迫他，其实他已经要放弃他自己的长子了。雅各要用红豆汤去逼他，纯粹是什么？多此一举。这就是我们旧造的生命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清楚的形象，多此一举。人要去帮神，用自己的老我肉体去帮神，全部是多此一举。你觉得天上的父亲没能力把这些事搞定吗？是不是？你觉得今天谁在建造教会啊？是工人吗？是牧师吗？是神。你觉得今天神在谁在救人呢？是传福音的吗？是神。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在做什么，没有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如果觉得我在做，我可能就是雅各，我拿红豆汤去换，多此一举。当我里面起了一颗心，觉得我还有点价值，我可以做点什么。主啊，你看，你看我在原生生命，我得救前，我也是老总啊，我是别人都很敬仰我的，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看我能干点啥？我这么想的时候，基本就是雅各。好，我们来看啊，神是怎么带领啊？我们来看，这时候看26章啊。我们今天看一个正面的神的带领。这个时候呢，不是雅各，因为雅各还没被改变。正面的只能是谁呀？这一家人正面的只能是谁呀？他爸爸是不是？只能是以撒，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以撒是怎么做的啊？那26章的12节，创世纪的26章12节。以撒在那里耕种啊，这个时候呢，以撒去了哪呢？他去了非利士地啊，就是一个外邦地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不是他们那块搭帐篷自己要住的地方。然后呢，他去内地耕种的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以撒的富有是因为信心的结果啊，他不是因为富有才相信的。他是因为相信了才富有的啊。那我们来看14节啊，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啊，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也就非利士的王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好，你会看见呢，以撒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很嫉妒他，因为神的祝福在他身上很大。好，我们人呢，当面临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反击的，是吧？我也跟你争啊，因为外邦人的嫉妒不单是在心里，在话语里，他在行动里的。这行动是什么？他破坏你的东西。就这个井是谁的？这井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啊，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点背景。以色列这块地方呢，井啊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就是什么农村四里八乡随便来的一口井啊，不是。这块地方的井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源，因为没有井呢，人和牲畜就没有的水喝。所以你当然你灌溉也是更不可能。所以当你在那块地方啊，当你要让你的牲畜能够发大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口井。所以当你的竞争对手也好，嫉妒你的人也好，把你的井填了，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就好比你的生意是一个机器生产的产品去卖，最后呢，嫉妒你的人把你们家机器给砸了，那意味着什么？你生意做不下去了呀，你有再多的牛羊也没用啊，因为你没有水喝了。这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你或者把被填的井抢回来再挖出来，或者什么离开。你觉得如果是雅各他会怎么样？我抢回来了是不是？我还能让你把我的井给抢了？那我雅各实在是太没面子了。好，你看他爸是怎么做的啊？17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旧叫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艾瑟，因为他们相争，艾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地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以撒让了几次啊？三次，前面两次全部让出去了，第三次的时候神给他又一口井，然后呢 前面两次的名字叫相争，叫为敌，第三次叫什么？叫宽阔。以撒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阿们。好，我问你们啊，你觉得第一口井你不抢回来，你有把握第二口一定挖得出来吗？一定吗？不一定吧。你怎么知道？好比你的竞争对手把你们家机器砸了啊，你觉得你一定还能找地方把这机器建起来吗？不一定的。那以撒他怎么知道要让呢？因为他活在信心里，不是活在眼见里。因为他知道就他现在这些牛羊靠他自己也是得不了的，神既给他那一年的收成是百倍，难道不给他足够的井水来牧养这些牲畜吗？阿们，是不是？那如果有人要争，那就给他。所以呢，以扫虽然是先生出来的，但终有一天呢，他会不要。就好比这些非利士人，其实他们是不要神的，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在后面的历史书里讲到啊，他们最后撒母耳记里讲到，哎，他们把神的约柜抢走了以后，他们要吗？他们不要，他们要的还是他们的大滚，对不对？虽然那个大滚，他们那个大滚那个神像最后扑倒在地，手啊脚啊都断了，头都断了，他们最后什么把它粘上又扶回去，他不要。好，现在非利士人就像以扫一样，对不对？貌似好像什么他得着了井啊，神的祝福他得着了吗？得着了呀。这个井水谁给的？神给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吗？这是神给的祝福，神赐给以扫的，神给的祝福。问题是神给的祝福他不要的人，他最终就不要了。属神的人不要去争，你不用去争，多此一举，是不是？那神在圣经里怎么讲？他说积攒钱财的也是这为属神的人积攒的，他是为穷人积攒的，很形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死了你怎么知道最后这些东西去哪了？他们最后不要的。到这儿他是当时得着了两口井都得着了，而且得到一个地步他都不好意思去抢第三口井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他不抢第三口井了？因为他有的够了。神的能力就在于他可以不停的给你，你不需要为他的恩典去忧虑。好，今天呢我们的结论啊，要好好想一想这个结论了。一个属神的基督徒得救以后，神要改变我们，从哪里开始改变我们？从我们的思维方式开始改变，从雅各的思维方式变成以撒的思维方式，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雅各什么思维方式？我要不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没错吧？我说的很通俗，对不对？妈妈马上要生了啊，也就这一下子的事情，我再不抓两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这个哥哥正是饿得惨的时候，这他不可能饿死，其实谁都知道，对吧？人哪有立刻就饿死的？他就是喊而已。他要饿死，他当时就回不了家了。其实他说饿死了、累昏了，就是表达他的情绪。但是雅各知道，过了这当口，你再不抓住这机会，没机会了。叫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赶紧动手。这是我的劳，我的心思。这个背后是什么？我不信。阿门。我不信什么？我不信我不动手神也给我，对不对啊？是吧？我通俗的解释就是，雅各，我不信我不把我哥拽回来以后我能得着应许，我得不着，我不去把这长子的名分给抢过来，这以后谁来成就神的应许？我不信。好，神要把我变成以撒，以撒是什么样子？什么人抢我都信。我信什么？我信神掌权， 神不让你抢，你也抢不了。神许可你抢，神一定会给我更多。阿们。这就是信心嘛。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别人抢你东西，抢走了，你也相信神一样赐给你更多。这就是利和薄嘛，这就是宽阔嘛。是不是？为什么今天神告诉你你要饶恕，你在神里才能饶恕，你在肉体里饶恕不了。因为在肉体里你还是会想，我饶恕的他，谁来帮助我呢？谁来替我伸冤呢？神说他给你的远比你给出去的要多得多得多呀。你担心这做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去看什么？看恩典，弟兄姊妹们，看神给你的，不要看别人欠你的。这就是智慧了。不要看别人要从你这拿去的，这就是智慧了。这就是信心了。好，在这到二十三节，我们还在26章啊，创世纪26章。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什么？不要什么？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这是上帝对你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他在告诉你不要惧怕，你把你的名字加进去，神在告诉你，就单单跟你说不要惧怕，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因为神说他要赐福你，就是你，而且要为他什么？为他仆人耶稣的缘故。阿们。是不是一样的？为神的忠仆耶稣的缘故，因为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耶稣。神要为耶稣的缘故使你得福，使你昌盛。阿们。你为什么不信呢？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我们要什么？我想问大家，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去服侍他吗？我服侍他是个结果，弟兄姊妹们。我要先变成耶稣那样，我不要再是雅各了，因为雅各很痛苦。我们会用好多次来看见雅各的一生都是眼泪，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没看见，这是少年雅各，从青年雅各开始就开始哭了，不用老年雅各，他哭了一辈子，只有少年时候没有。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犯罪在少年的时候还没看见后果，因为刚开始，很快到20几岁，罪的后果就会显出来。我们后面会看见很多痛苦，神不希望我们去经历这些痛苦，神希望我们从他那得福。怎么得？像以撒这样得啊。所以在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又挖了一口井，这口井他叫什么呢？叫别示巴。那口井叫示巴，那座城叫别示巴，在33节，那井起名叫示巴，这个意思就是盟约的意思。他相信神，我们跟神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啊？是神给应许，我给信心，就成了约了。阿们。否则这个约成立不起来。我再说一遍，我们跟神之间的约是神给祝福，神给应许，我给信心，就得着了。所以谁能得着最好的？有信心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我就是要那口井看得见的，或者呢，我要赐井的神。你抢多少去，只要神许可你就抢吧，反正我有神就够了。雅各他不明白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雅各这个老我旧造生命所带来的后果啊。我们慢慢会看见，下一次，我们今天先到这，我们后面有一些讨论啊。我们下一次会看雅各开始用他的能力啊，去抓住东西的时候所带来的后果。但同时我们一样会看见一个事实，无论我们老我多么强，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不放弃的方式不是不断的审判我们，而是不断的恩待我们。你信吗？ 神是用不断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不怕。如果我是雅各，我都觉得我哪里配得，我每次都是得罪你啊，亲爱的神，但你每次都用更大的恩典来回应我的悖逆，我哪里配得。所以我们读雅各的一生哦，既看见我们老我是多么强啊，我们很羞愧，又看见神的忍耐和恩典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在今天第一次里，我们至少看见两个清楚的例子和方向，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要从一个用我自己的手去牢牢抓我想要的，我要变成我相信神的应许，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我们都是我们的旧造非常强的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都是一群老我真的是很不堪的一群的孩子，父啊，也求您使我们在得救之后这被破碎的过程里能够看见您的恩典，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以色列，我不愿意成为雅各，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子，我不愿意成为那靠自己的能力去抓住这地上祝福的人。求您使我们常活在信心里，说主啊，我相信您的应许，我相信您的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